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领受的律法。今天这部分是有关一些特殊日子的，安息年、安息日和三大节期。这些都是神设立的，分别为圣的节日，是十诫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具体落实，也是属神百姓日常新生活的重要节点，更是以色列这个祭祀国度区别于四围外邦人的明显标志与见证。有关这些特殊日子的具体规定，在利未记和申命记中有更详细的规定，弟兄姊妹在阅读查考和默想时应当相互参考，以便全备的把握神的启示。这也是我们在读经时应当学会的基本技能。这是有关具体律例典章的最后一次分享。从下主日开始，我们将进入会幕建造的过程。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安息年。本段经文首先提到的就是安息年，即在六年耕作以后第七年一整年使土地休闲不耕作，然后自第八年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从而使土地得到休息。安息年显然是安息日的延伸，从人六日工作一日安息，延伸到地六年耕作一年歇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分配了土地以后，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是否严格遵守了这一制度，不过后来尼希米领导的复兴中却曾提到了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安息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土地得到休息，从而保持地力不致过分使用，恢复生态。同时神还规定这一年土地自然的出产，比如因收割时遗落而长出来的庄稼，无论是粮食还是葡萄也都不能收藏，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做他们的食物。这一年也要豁免债务，不予追讨。有的解释认为呢，仅仅是这一年不追讨啊，但并不免除。这一年神的百姓不仅要休息，更要闻习律法等等。当年主回答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同样安息年不仅是为地也是为人设立的。我们本能的会问，一年不劳作不收藏吃什么呢？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里，这担忧就更为严重，但神早就预料到了，所以特别应许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由此可见，安息年也是信心的一大功课。尽管今天人类的农作技术与摩西的时代已大不相同，安息年制度已不再实行，但其中蕴含的原则和真理依旧是适用的。比如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生态保护和合理开发的重要性，那种竭泽而渔掠夺式对大自然的开发和使用，后果是灾难性的。以环境与未来为代价的发展之害，我们不是正在承受吗？ 神吩咐人治理这地，但罪人却常常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神的心意，任意妄为。求主怜悯。我们再来看安息日，接下来是从神第四诫，再次强调要守安息日。作为有限的受造物，人不仅需要休息，更需要安息。前者是属地的，后者则是属天的。现代中国社会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安息，忙碌、忧虑、争竞、迷茫、绝望等等交织在一起，以致整个社会好像一口高压锅，似乎随时都可能爆炸。但神为以色列民一开始立下的规矩就包括守安息日为圣，从而使人畜都有舒畅的机会。但愿今天作为神子民的教会，能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中真正活出并享受在主里的安息，不仅在主日分别为圣参加敬拜，而且日常的生命中也能流淌着属天的平安与喜乐。这段有关安息日之规定的特别之处在于紧随其后的两点要求。其一是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我们都知道顺服神是理所当然的，但要落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却绝非轻而易举。比如实际遵守安息日的诫命，内在需要信心，外在需要勇气。内在不必多说，和安息年的道理是一样的，外在则要胜过世俗的挑战与压力。今天我们对五天工作两天休息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其实是基督教对文明影响的结果。古人哪里有这样的观念和制度？以色列周边的人都不守安息日，日日劳苦，以色列人能坚持住吗？后来的历史证明问题确实很大，以至于神多次斥责以色列人干犯我的安息日。尼希米为此不得不采取异常严厉的措施。神当年一再嘱咐以色列人要谨守神的诫命，顺服神，今天也同样要求我们。其二是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安息日是圣日，是特别属于神的日子，因此这一句就是神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到底属于谁，敬拜谁，服侍谁，亲近谁，顺服谁。平时尚且要警醒，更不用说安息圣日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坚持主日敬拜，不就是要向世人宣告，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只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吗？如果说古代的偶像都是有形的、明显的，那么现代的偶像更多的则是不那么明显的、隐形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就更当小心了。比如手机，仅仅是一个工具吗？一不小心，可能就成为偶像了。我们固然能利用其进行主日敬拜，我们户外敬拜能坚持下来，手机电脑啊，那功不可没呀。但也很容易被其中乱七八糟的东西挟制。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的弃用了事，但却要警醒自制，以免不知不觉就提了别神的名。尼希米有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则有我们要胜过的环境。这两点要求也再次警戒我们，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敬畏神是我们切切 不可疏忽的。当记得使徒保罗的教导，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第三是三大节期。摩西律法一共设定了七个节日，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神为什么要设立节期呢？为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有规律的、持续不断的纪念神的作为，免得日久就忘记了。人的忘性是非常大的，不论当时多么强烈的感受，都会被时间慢慢冲淡，以致遗忘。而节日就是唤起记忆的有效方式之一。同时，有规律的节日也是养成生活习惯、形成独特文化的重要途径。这些习俗和文化通常具有长期活泼的生命力，成为信仰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当然，神吩咐以色列民按时守节，用意不限于此，更是作为敬拜神的重要环节。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这些礼仪教会，每年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围绕着许多固定的节期安排的。新教教会不大重视节日，只保留了复活节和圣诞节。其实，适当的保留并庆祝节日还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新教传统的缺失之一。逾越节是第一个重要节日，在以色列宗教历的正月十四晚上，也就是公历的三四月间，紧跟着就是七天的无教节，故也统称为除教节。逾越节纪念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神的拯救，最显著的标志物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正是借足于门楣和门框上所涂羔羊之血的遮盖，以色列各家的长子才得蒙拯救。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羔羊正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唯有他才是那真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无酵节期间要清除家里一切的酵，并要吃无酵饼七日，为的是纪念出埃及路上的艰难。这是当时领受诫命的一代所经历的，但他们的后代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纪念与传承。逾越节五十天后是收割节，我们更熟悉的名称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也就是七个七日。该节日只有一天，在公历的五六月间。由于是开始收割庄稼的季节，故要献新素祭给耶和华，因此该节日是为感恩奉献的目的。新约时代，圣灵正是在这个节日降临的，预示着属灵收获的时代，也就是教会扩展的时代的开始。我们今天依旧在这一过程之中。以色列宗教历的七月，也就是在这个公历的九到十月之间，节日比较多。初一是吹角节，标志着民事历新年的开始。初十是赎罪日，一个严肃刻苦己心的日子，也就是禁食的日子。这日大祭司要为自己和百姓的罪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献祭。十五就是祝棚节，也叫收藏节。这个节日有两个目的，一是一年的农事基本完毕，粮食果子都收回家了，故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庆祝丰收。另一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中一直住在帐篷中的艰苦岁月。这个节日持续八天， 各家要在外面搭棚并住在其中。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事就发生在少年主耶稣随父母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期间。从这组有关节日的经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别要求。一是不可空手朝见神。我们拜访朋友尚且要带礼物，何况是朝拜神呢？因此到神的帐幕或圣殿守节，必须带祭物和礼物献给神。今天我们主日到教堂敬拜，不仅要带着虔诚敬畏的心，而且也同样不应当空手。在正常敬拜的时候，十一奉献最好是分散到每个主日，成为敬拜的一部分。二是粗俗之物当归给神。粗俗的庄稼和果子是最珍贵最新鲜的部分，今天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了哈。既然是最好的，那就理当归给神，正如头生的牛羊也当归给神一样。故此箴言教导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三是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神。以色列人最根本的身份是什么？当然是属神的子民啊。朝圣恰是这一身份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达。今天基督徒不是也称自己为天路客吗？那正是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朝圣者。还有朝圣也意味着神子民彼此间的团契，没有人能孤身一人行走天路，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朝圣之旅的同伴啊，这是多么美好啊，感谢主。四是不可将有酵的饼与祭牲的血同献。祭牲的血是用来赎罪的，而酵在圣经中多代表罪，将这两样同献当然就不合适了。对此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回答当然都是断乎没有。五是不可将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脂油是祭物最好的部分，是必须献在祭坛上的。神的物就当及时归给神，不可懈怠拖延，更不可像以利的儿子那样用以肥己。再说留置时间过长也可能导致腐败变质，那时再献就不蒙神悦纳了。我们敬拜神也当如此，当归给神的无论是人是物还是什么别的，都要及时完全归给神。最后就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种做法一般认为是当时迦南人奉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可能与丰产或能力有关，但为神所赠物。作为分别为圣的国民，神一向严厉禁止以色列人仿效迦南人的宗教仪式，以免以色列人被同化而偏离正道。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警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却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求主保守我们。最后，我们以其他经卷与今天的经文相关的三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第一段是利未记的25章2到7节。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土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子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第二段是申命记的16章的16、17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第三处是尼希米记的13章15到22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贺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阿们。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